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由秀君牧师撰稿的以西结书第七章，主题是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这句话您是不是听着很耳熟呢？是的，神借着他奇妙的作为来彰显他自己。在出埃及记中记载，神曾经对在埃及做奴隶的以色列人说，我是耶和华，我要用伸出来的膀臂重重地刑罚埃及人，救赎你们脱离他们的重担，不做他们的苦工。我要以你们为我的百姓，我也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是救你们脱离埃及人之重担的。神对法老说，我要用我手里的杖击打河中的水，水就变作血，因此你必知道我是耶和华。当那日，我必分别我百姓所住的歌山地，使那里没有成群的苍蝇，好叫你知道我是天下的耶和华。后来百姓在旷野的怨言，神说，到黄昏的时候你们要吃肉，早晨必有食物得饱，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神颁发给百姓律例典章时，他说，你们务要守我的安息日，因为这是你我之间世世代代的证据，使你们知道我耶和华是叫你们成为圣的。到了列王时代，神两次拯救恶王亚哈脱离亚兰军队，神同样说，这一大群人你看见了吗？今日我必将他们交在你手里，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亚兰人既说，我耶和华是山神，不是平原的神，所以我必将这一大群人都交在你手中，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是的，神在不同的时代借着他奇妙的作为来彰显他自己。在以西结书，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或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这句话出现了大约有60次之多。以西结书第六和第七章就出现了七次。您是否也很好奇，到底是什么样伟大奇妙的作为要一连七次的重复说明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呢？您知道吗？原来这七个彰显神是耶和华的奇妙作为，居然全部都是神发烈怒的审判。原来神不只透过他的拯救和施恩怜悯来彰显他是耶和华，神也透过审判来彰显他就是耶和华。让我们先来了解当时百姓的光景。犹大全国上下都认为，耶路撒冷既然有圣殿，就绝不会被毁灭，因为认为神不会撇弃自己圣洁的居所，这是他们抓住的最后一根希望。之前依靠埃及和亚述，如今依靠圣殿，所以这时候被掳去巴比伦的百姓以为还有机会归回耶路撒冷，留在耶路撒冷的百姓也以为他们不会亡国，听起来还以为他们对神很有信心，但其实他们的信心是虚假虚无的，因为他们不是对耶和华的信心，而是对圣殿外壳的信心，他们压根儿就不认识耶和华。试想想，他们与新约时代的法利赛人都一样的假冒伪善，法利赛人夸耀表面的好行为，以此为自己的义，而以西结时代的犹大人夸耀圣殿的外壳，以此为他们的保障，其实他们并没有真心的敬拜耶和华，反而还把偶像带进圣殿里来拜。这时候神透过被掳去巴比伦的先知以西结来纠正他们错误的期待，指出他们的问题所在，并以七个将要发生的灾祸来向百姓证明神是耶和华。神说，当这些事发生，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第六章四次提到，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一，被杀的人倒在他们中间，那时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二，在列邦中有剩下脱离刀剑的人，看见神所定的灾祸临到，并因知罪而厌恶自己，那时他们必知道我是耶和华。三，被杀的人倒在他们祭坛四围的偶像中，那时他们就知道 我是耶和华。四，从旷野到地伯拉他一切住处极其荒凉，那时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第七章继续发出三个同样的宣告，宣告五，一到四节，结局到了地的四境，那时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一到三节，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人子啊，主耶和华对以色列地如此说，结局到了，结局到了地的四境，现在你的结局已经临到。连续三次强调紧迫感，不要以为那是很久以后的事，其实就在眼前，就是现在，结局已经到了。那么什么结局呢？神说，我必使我的怒气归于你，也必按你的行为审判你，照你一切可憎的事刑罚你，指他们效仿外邦人祭拜偶像的恶行。神继续说，第四节，我也必不顾惜你，也不可怜你，却要按你所行的报应你，照你中间可憎的事刑罚你，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之前是他们知道，如今换成第二人称，你就知道。结局到了地的四境，原文是地的四角，指应许之地。这原是神赐给以色列人的地，神清楚教导他们如何在那地按照神的律例典章而活。申命记四章四十节这样说，我今日将他的律例诫命晓谕你，你要遵守，使你和你的子孙可以得福，并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的地上得以长久。只可惜呀，这些年来他们执意的忤逆，远离背弃神，也离弃神的法则，他们的罪恶达到了巅顶，到了极点，因此他们的结局也随即而来，他们即将失去所承受的应许之地。这里指的结局就是耶路撒冷的被毁。有学者认为此预言时间大约在西底家王第六年，到了第九年耶路撒冷被围困，第十一年巴比伦成功攻取耶路撒冷。所以在耶路撒冷被毁的大约前五年，神透过被掳去巴比伦的以西结在那里发预言，预告耶路撒冷的结局已定，而且即将来到。神说，到了那时候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必明白这些审判是神的怒气，是神按照人的恶行施展的报应，因此人就会知道神是耶和华，他是轻慢不得的，他留意查看世人的心思意念和举止行为，并实行公平公义，不偏待人。耶和华不被地上人为他造的圣殿所辖制，人如何践踏圣殿，如何玷污圣殿，神都看得一清二楚。神必审判，甚至允许仇敌烧毁被玷污的圣殿。宣告六，第五到第九节，所定的灾临到你，仇敌兴起攻击你，那时你就知道击打你的是我耶和华。上一段重复三次，这里重复六次，多了整整一倍，而且用不同的字来强调事情的紧迫性，时间已经到了，已经近了。第五节，主耶和华如此说，有一灾，独有一灾，看哪，临近了，形容前所未有非常独特空前的大灾，指耶路撒冷与圣殿被毁灭，发生时会非常的突兀，你一定会清楚地看到，不会错过。第六节，结局来了，结局来了，向你兴起，看哪，来到了。人以为神的审判会一直沉睡，并不苏醒，但这时候神说，他的审判向犹大百姓兴起，一点都不耽误。第七节，境内的居民啊，所定的灾临到你，时候到了，日子近了，乃是闹哄，并非在山上欢呼的日子，形容征战中恐怖的噪音，强调是神所定的灾。之前收割时会在山中回响着踹葡萄的欢呼声，如今传出的竟是征战中厮杀与哀嚎的闹哄声。此时神再次重复地说，第八到第九节， 我快要将我的愤怒倾在你身上，向你成就我怒中所定的，按你的行为审判你，照你一切可憎的事刑罚你。我眼必不顾惜你，也不可怜你，并按你所行的报应你，照你中间可憎的事刑罚你，你就知道击打你的是我耶和华。这次还特别的注明，审判临到时，他们必知道击打你的是我耶和华。虽然来攻击他们的是巴比伦，但他们必能知道灾难的源头不是巴比伦王，也不是巴比伦军队，而是耶和华的作为，是神在审判他们，在攻击他们。神在这里向百姓启示另一个耶和华的复名，耶和华马加，意思就是击打你的是我耶和华。对于耶和华的复名，我们比较熟悉耶和华以勒，我们的供应者，耶和华尼西，我们的旌旗，耶和华沙马，神与我们同在。如今神在审判中向百姓启示，耶和华也击打管教他所爱的百姓。宣告七，十到二十七节，审判中失去一切，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这一段详细的描述审判的光景，有两方面的特征。一，显明审判中绝对与彻底的拆毁，十一节无一存留，十三节谁都不得归回，十四节却无一人出战，二十六节都必断绝。二，与前两次一样，重复强调事情的紧迫性，让我们来按照描述紧迫性的词汇来分成四个部分描述。描述一，所定的灾已经发出，人才无一存留。第十节，看哪看哪，日子快到了，所定的灾已经发出，杖已经开花，骄傲已经发芽。两种解释，解释一，指犹大国如百花齐放，经历了国家兴盛繁华的日子，但犹大却心生骄傲，以致罪恶满盈。解释二，指邪恶和骄傲的巴比伦，身为神愤怒和刑罚的杖已开花，已发芽，在各地已发出攻击。这些眼前的迹象就如所发的芽，虽然尚未全开，但足以警告百姓，审判已开始，接下来只会越来越严重，直到抵达审判的高峰，将神对罪恶的愤怒全然倾倒。十一节，强暴兴起，成了罚恶的杖，指残忍强暴的巴比伦要兴起来刑罚以色列。这时候以色列人或是他们的群众或是他们的财宝无一存留，他们中间也没有得尊荣的，形容以色列不堪一击，在巴比伦的攻击中人和财宝全都没有了。描述二，时候到了，日子近了，失去地业，不得归回。第十二节，时候到了，日子近了，买主不可欢喜，卖主不可愁烦，因为烈怒已经临到他们众人身上。买地原是很高兴的事，但神却说买主不可欢喜，因为没有福分享用。同样，卖了地也不可伤心难过，因为无论买家或卖家，在国破家亡中下场都一样。买来的地或没卖的地都不再属于他们，都必落入巴比伦人手中。原本到了禧年，按照律法规定，土地必须归还原主，但因为亡国，就算卖主仍旧存活，到了禧年也无法得回地业。十三节，卖主虽然存活，却不能归回再得所卖的，因为这意象关乎他们众人，谁都不得归回，也没有人在他的罪孽中坚立自己。是的，无论人如何在罪中使自己强大，也无法扭转局势。原本禧年的规定是保护百姓，既然百姓弃了神和神的律法，所以律法中保护百姓的规定也随之失效，就算他们用尽手段和计谋，也无法得回他们的地业。描述三，已经吹角，百姓被杀，房屋被占据，圣殿被玷污。十四节，他们已经吹角， 预备其前，却无一人出战，因为我的烈怒临到他们众人身上。罪使人越发软弱无能，虽然做好一切的准备，面对敌军围困，却没有一人出战，有的逃亡，有的退到耶路撒冷的营垒。十五节，在外有刀剑，在内有瘟疫饥荒，在田野的必遭刀剑而死，在城中的必有饥荒瘟疫吞灭他。无论逃到外面或是躲在城内，审判必追上他们，其中有极少部分的余圣之民。十六节，其中所逃脱的就必逃脱，个人因自己的罪孽在山上发出悲声，好像谷中的鸽子哀鸣。他们来到自己的尽头，为自己因罪孽所受的灾祸而大大的悲哀。无论逃脱的或是被围困的，他们十七节手都发软，气弱如水，此时他们已无力挣扎，只能哀叹。十八节，要用麻布束腰，被战巾所盖，个人脸上羞愧，头上光秃。到了这地步，他们才觉悟，原来他们一直以来所依靠的金银财宝，最关键的时刻毫无价值，也帮不了他们。第十九节，他们要将银子抛在街上，金子看如污秽之物。当耶和华发怒的日子，他们的金银不能救他们，不能使心里知足，也不能使肚腹饱满，因为这金银做了他们罪孽的绊脚石。他们贪恋的金银财宝，以各种罪恶手段得来的钱财，如今全都作废，救不了他们，也买不了食物给他们充饥。钱财带给他们虚无的安全感，如今彻底的坍塌。二十节，论到耶和华装饰华美的殿，他建立的威严，他们却在其中制造可憎可恶的偶像，所以这殿我使他们看作污秽之物。下一章我们将看见神的灵把以西结从巴比伦提到耶路撒冷去，让他看见在圣殿里竟然满了偶像。虽然他们以圣殿为夸耀，但他们在里面拜的却是可憎可恶的偶像，而不是耶和华。因此神说，二十一节，我必将这殿交付外邦人为掠物，交付地上的恶人为掳物，他们也必亵渎这殿。圣殿既然被他们玷污，就已经不再是神圣洁的居所了，神就任由外邦人践踏烧毁。二十二节，我必转脸不顾以色列人，他们亵渎我隐秘之所，强盗也必进去亵渎。之前只有大祭司可以进去至圣所，如今没有了神的同在，也就只是一个空壳罢了，任由敌人如强盗随意的进去抢夺。二十三节，要制造锁链，因为这地遍满流血的罪，诚意充满强暴的事，预表百姓将被捆绑为俘虏。二十四节，所以我必使列国中最恶的人来占据他们的房屋，我必使强暴人的骄傲止息，他们的圣所都要被亵渎。神以最恶的巴比伦来对付骄傲和强暴的以色列人，这里的圣所是复数，所以除了圣所被毁，还包括了他们在各处为偶像所设立的丘坛，也全部都被摧毁。描述四，
毁灭临近了，
求却得不着，没有平安，没有指引。二十五节，毁灭临近了，接着陈述两方面的
求而不得。
一，面对毁灭临近，他们求平安，他们要求平安，却无平安可得。平安可以指没有灾难的平安，也可以指他们向巴比伦求和好，这两种平安都远离他们，而且眼前的灾难不但没有停止，反而一个接一个。第二十六节，灾害加上灾害，风声接连风声。第二，面对毁灭临近，他们求指引，他们必向先知求异象，但祭司讲的律法、长老设的谋略都必断绝。 因为他们所求的先知、祭司和长老早已经远离耶和华去拜偶像了。到了这时候，他们没有从神而来的指引，就连他们的假先知和腐败的祭司长老也无言以对，他们的教导和谋略全都断绝了，因此全国上下陷入困境。第二十七节，君要悲哀，王要披凄凉为衣，国民的手都发颤，全都找不到出路，也没有一人能帮助他们。神说，我必照他们的行为待他们，按他们应得的审判他们，当这一切发生，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好，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基督，求您来帮助我们真正的来认识您。当初犹大百姓执迷于罪中不肯悔改，仗着他们有圣殿就以为百毒不侵，不会被仇敌群猎，但主您却对他们说，您所定的审判必临到，那时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是的，主啊，今天我们说，我们要快快地转向你，在恩典中就来认识您就是耶和华，在经历神的怜悯和救赎中来认识您就是耶和华。当您责备我们的时候，我们也要快快地悔改，不要等到审判中受苦了才来后悔。主啊，您帮助我们不以金钱的外貌为满足，而是真实的发自内心的来认识您，敬拜您，跟随您。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阿门。